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误。
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谈传统的谈到上帝存在的这个论证哈。我们上次谈过本体论的论证是 Anselm 所提出来的，当然这个他没有用这个名词，后来笛卡尔还有其他的人曾经用过，当然康德也是特别反对这个。那另外传统的还有一个论证呢，或者说还有两个哈，一个是宇宙论的论证，一个是呢目的论的论证啊。宇宙论的论证呢比较不是那么好懂，不过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个是天主教的神学家 Aquinas 可以说是根据亚里士多德所推出来的，就是每一个果前面一定有因，每一个因又前面再有个因让它产生，那么万物产生你都可以推啊，比如说我为什么会有我啊，因为我有我父母嘛，啊，我父母是怎么来的啊，因为祖父母嘛，就可以一直往上推。那包括为什么会有这个桌子啊？因为有木头嘛。怎么会有木头呢？因为是有一个森林里面有一棵树嘛。怎么会有那棵树呢？因为有一个种子长成的。那种子从哪里来？从另外一棵树。所以一直往上推。我们可以讲每件事，石头啊这些东西不一定是生物，无生物它从哪里来的？它从另外一个东西来的，另外一个东西又从哪里来的？你可以一直往上推推推推推推。总有一个东西是。它产生了万物，而它后面没有另外一个原因，那个东西就是上帝。从因和果 cause and effect， 或者就从 cause 来了解，上帝就是第一因 first cause， 是所有东西产生的原因。那这个理论呢，很多人反驳哈，包括说为什么不可以一直推推推推到无限，一定要推到有个上帝呢？也有人说可以一直推推推推成一个循环的东西也可以哈。我想佛教的思想那种轮回的思想，你就可以把这个放进去。那这个论点呢，我想总也都还是有利的地方，但是也都有一些漏洞。我们现在就先介绍到这里，因为这不是一个我们太现代人花太多时间的哈。那另外跟这个相似的 Aquinas 还提出两个，其中有一个也是每个东西哈，它不是用因果来讲，而是动啊，一个东西能动是因为另外一个东西推动它，另外一个东西能动也是另外一个东西推动它，你一直推推推到最后那个自己不需要被任何东西推动而推动万物的，那就是上帝啊。那这些理论您觉得可不可以接受？我想我们一般人会觉得这些比较冷冰冰，不是很重要。不过如果我们把这些学术字眼化成我们生活中的呢，我也不觉得一定是不重要。我们想到生命的起源，我们想到我们之所以能吃能喝能玩，我们今天在这里我能讲您能看，那么我们会说上帝是这些产生的原因，上帝给我们眼睛，上帝给我们嘴，上帝让我们能说能听，那这是可以有非常多敬虔和感恩的结果。那至于说万物是由神来推的，而神不需要任何东西来推动，那么这也可以有个非常敬虔实用，就是我们知道所有的能力都在乎他，我们从他那里得到能力，我们把荣耀归给他，我们缺乏能力需要的时候向他祷告也很好。我们曾经讲过卫道学或护教学也是神学，也是基督徒的伦理啊，这个也是我们传福音的工具。我们有好的卫道学，让我们生活中基督的生活里面我们更会去依靠上帝。那好，这个是 cosmological， 就是宇宙论的论证，证明上帝的同在，有一个万物之因，第一因，它不是被其他东西产生的，它产生万物，这是上帝。有一个不动的动者，它推动万物，自己却不被任何东西所推啊，那是上帝。这是宇宙论的论证，从宇宙中的现象推出这个结论，有上帝。另外还有一个论证呢，这个论证始终受欢迎哈， 而且好像从基督徒观点来讲最容易来表达，特别我们在布道会的时候或者跟非基督徒谈论的时候特别容易来表达，就是目的论。目的论比较早一点的时候，我们想是英国的一个叫佩里，他曾经提出来的 Aquinas 的第五个谈到上帝有神的那个论证呢，就是有这个目的论的成分。另外他前面四个都可以说是宇宙论的成分。目的论就是说啊，像佩里他讲说，哎，你在路上或者海边或者是山野，哎，捡到一只表，看到一只表，然后你可以打开看，哦哟，里面的齿轮构造啊，都很妙，那么就会有一个结论，这个东西一定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为了一个目的来设计的。那这个宇宙，我们万物哈，比一个表要复杂伟大的多，那我们应该可以想到，哦，这后面一定有一个伟大的造物主，他创造了这一切。那所以目的论其实不只是一个东西的目的，目的论也是在指说一个东西是由一个智慧者，一个 person 他造出来了，为了某种目的或某几个目的造出来的。那天生我材必有用啊，也就算目的论了，啊，万物整个宇宙万物都有它的目的，这目的后面有一个原因就是上帝。那这个理论呢，康德也不接受，康德觉得目的论呢还有那个宇宙论呢其实都是变相的本体论啊，都建立在本体论上，但本体论被他推翻了，所以目的论和宇宙论也不能成立。啊，这一点康德我想讲的是对的，因为最基本的还是那本体论，就是上帝的定义，从上帝定义来认识上帝。但是我们就再想一想看这个目的论吧。康德虽然推翻了，但康德呢对这个论也算是喜欢。你们都知道，很多人都知道康德呢，他两件事叫他非常的敬畏，一个是天上的星星，一个是在心中的良心或者道德的法则，他非常的看重，这宇宙实在是太奇妙了，万物哈，那看万物实在是觉得好像有一个造物主设计的如此的奇妙。好，那我们对这个怎么讲呢？这个目的论呢，尤其是在达尔文主义以后呢，就被扫入冷宫了哈。就达尔文不觉得万物的产生跟一个全能的上帝有关系，那么更不觉得这些东西呢的产生呢是在一个有智慧的上帝的设计和创造之中有的，也不能讲有什么目的哈。我们曾经看过那个 Stephen Jay Gould 他所提到的大熊猫的母子啊，这是一个进化中的一个拙劣的事情，更不能讲说上帝设计了这些东西。当然也有人反驳说 Gould 其实讲的不对。好，我们不去谈 Gould 讲的对或不对，我们谈说这个宇宙是不是可能有一个造物主。那在这十几年来，可能这几十年来，包括在非基督徒的科学家里面，哦，产生了一个我们基督徒看来很兴奋的事情，就是这宇宙啊，真有一个非常匠心的设计者，太奇妙了。我在这里，我想也不能讲太多哈。有一个非基督徒哈，他写的物理学家，他写的书，天下文化翻译出来叫《六个神奇数字》，他讲说他是一个天文物理学家，讲到说这个宇宙中间物理里面有六个常数，这常数有稍稍一点点一丁点的改变，哦，那这宇宙就不能形成，所以这太妙了，这不能有任何的误差，这是叫人实在想到有上帝。那另外有很多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科学家都在讲这件事情。那么非基督徒科学家讲到就是 anthropic 的 principle,anthropic 就是人的原则，就是他们觉得哦这宇宙太妙了，整个的宇宙，整个的太阳系，整个的地球好像就是为我们人预备的。好像就是为 anthropic 为人来预备的， 哎呀，怎么地球这么妙，就刚好产生了这些生物、动物、植物？怎么这个星球这么妙，就刚好产生太阳系，太阳系里面就产生了一个地球？哦，太奇妙了。一切是为了人而有的。当然，这个理论呢，如果说是从非基督徒的天文学家提出的呢，我们只能说最多是对了一半了。因为我们不觉得是什么 anthropic 的 principle， 我们说应该是 theological 的 principle， 也就是说我们觉得整个宇宙的产生的目标不是为了人，是为了神的荣耀。当然因着神的荣耀，神也把各样的恩典和祝福加给了人。好，那我们就简单也谈一下这个 anthropic 的 principle， 或者是整个宇宙啊，真是看起来太奇妙了。这个在包括这个基督徒的一个加拿大天文学家呢，他写一本书叫做《混沌初开》哈，这个《混沌初开》的书里面就讲到这个他以天文学家的身份来讲到说，如果哈不是有一位全能的神非常精密的哈在调整这宇宙或计划这宇宙哈。宇宙不能产生，在大爆炸的当中，如果有任何一个地方有最小的，那比一个头发，比头发的亿万分之一，比纳米更小更短的，有一点点的不一样的话，宇宙不能形成。要不然就是大爆炸炸得不够，使它后来又缩成一个黑洞了，宇宙没有形成。要不然就大爆炸大炸得太厉害，所有东西就四散在各地，星云啊这些不能聚在一起。那如果不是一个上帝所做的 fine tune， 一个微调很仔细的一个调整的话，那宇宙不能形成。那如果不是上帝很小心很仔细，不可以有些微的差距，这个物质不能形成。然后同理，如果不是很仔细的一个引导的话，带领的话，生物不能形成。那最后呢，人不能形成。哦，这里面所讲到那个误差，那个都是十的不知道多少次方哈之一哈，非常的非常精密。那这个当然前提也是有一个大爆炸，然后大爆炸就产生了这一切。那我也在看到啊，原来大爆炸这个理论呢，现在虽然我们这些根本不懂天文学的一般人，我们也知道这个东西，就宇宙在一个大爆炸中产生。那么可是我看了一些天文史，我才发现特别是我刚刚提到那个基督徒的加拿大天文学家叫 Hugh Ross， R-O-S-S 啊， Hugh Ross 他写的《混沌初开》中信翻成中文了哈，虽然这个书今天算起来已经有点老了，好像是96年还95年的时候出的哈。那以天文学的进步，我想可以更 update， 更说到这个宇宙的奇妙。 Hugh Ross 在那个历史里就讲到说，人啊包括天文学家啊，不管他怎么聪明，不管他怎么有洞悉力哈，一碰到神的事啊，人总是要故意的来犯罪了啊。他特别讲到一个二十世纪很有名的天文学者哈 ，Fred Hoy 哈，霍伊哈。我们中国也有一个很好的物理学家叫邱鸿毅，他翻过一些书，也提到霍伊，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天文学家，英国的。霍伊也不是一个基督徒。那么他就一直拒绝大爆炸的可能性，他拒绝。那么他所提倡的宇宙论呢，叫做 steady state， 就是整个宇宙恒守恒，从来没有什么改变过。那么各位记得，美国有一个 Cornell 的天文学家也过世了，他的所制作的这个公式的一个节目叫 Carl Sagan 的 Cosmos。宇宙，那么也是同样观点，他一直觉得宇宙是守恒的。The universe is all we had, all we have, and all we will have。宇宙过去、现在、将来就是这，我们有的就是宇宙，不多也不少，不会变的。那也就是说，不像基督教讲的，不是宇宙不是永恒的，我们基督教不相信它是永恒的，我们相信时间和空间和整个的宇宙是上帝造出来的。那么在上帝造时间空间和里面的宇宙之前， 这些都不存在，只有上帝存在，只有三位一体的真神存在。那后来他为着人，为着他自己的荣耀，把这个造出来了。那也就是说有一个起点，宇宙有个起点，那么有起点，那么也说有个终点。好了，这个 Fred Hoy 啊， Carl Sagan 啊，还有很多的这些无神论，他们就一直拒绝这个观点，一直拒绝什么观点？一直拒绝大爆炸的观点。他们觉得宇宙就是一直这样。这个观点其实康德也是这样，虽然康德不是天文学家，康德是一个哲学家，但是他骨子里也是一个反对基督教的人，所以他不能够接受那种上帝有一个真实的上帝在创造这个观点。所以整个宇宙就是一直没有改变，就是这样 steady state 这样一直进行的。可是呢，在这几十年来，越来越强烈的人知道了，有太多没有办法否定的证据，尤其是哈勃卫星所造的东西，让人实在现在天文学说非常确定有个大爆炸。但是大爆炸就表示宇宙有个开始，那有大爆炸，那么也有一段时间呢，最后 Fred Hoy 也和他的门徒接受了这个观点啊，不得不接受，他就想说，是大爆炸吗？大概我们也可以说，就是我们还是可以解释，一直没有什么变化，所以大爆炸只不过是爆了，然后经过也许几十亿年，然后宇宙慢慢累了、老了、冷了，就开始缩，又缩成一个黑洞了。然后呢，说到最不稳定的状况的时候，砰，又爆了，这一爆一缩，一爆一缩，可能都是几十亿年或几百亿年，这个我不太记得了。有人想是这样子，可是这个理论也不能成功，因为到目前所有的数据显示呢，这爆，那么如果要再说是没有能力再爆起来的，能是不够的。好，我在这里也劝所有的基督徒哈，不要太被科学的理论牵着鼻子走。我说不要太被，意思说我们应该参考科学家哈，到底说是基本上在基督教没有完全的从这个世界消失的时候，我希望永远没有那一天哈。但基督教没有从基督教和基督教观点没有被消失的时候，基本上科学还是一个比较可靠的啊。就我自己觉得，西方的科学基本上建立在基督教上面的。因此，我也是觉得，当基督教正统的、传统的基督教有一天如果被推翻了，或逐渐被忘记，科学也会逐渐的怪起来。会越来越离真实远，我觉得这二三十年也越来越显出这个现象了。不过这个我们不敢去多说。我要说的是，科学诚实的，包括无神论他们所做的科学的研究呢，我们是可以去参考的，我们是可以去想的。当然，我们是坚信上帝的话，所以大爆炸如果对基督教的这个神创造了宇宙万物有所好像是给他加把劲，好像是一个证据的话，我们当然很高兴，但是我们也不要太紧紧的抓住大爆炸，因为也可能再过十年这个理论又被推翻了，那时候我们就惨了。我们不要随着科学或者那更至于哲学那些更是了，不要随着他们起舞，但是我们不轻看，我们求主让我们对上帝敬畏，对神的话敬畏，在敬畏上帝的话敬畏时敬畏神的情形下，我们也吸取这些教训，看一看哦，这对我们有样什么样的帮助。那现在是我看好多的科学家哈，包括哈佛大学有个应该叫 Gingrich， 他就也是写过一本书，也是在最近，他就说越来越多天文学的证据显示基督教讲那个上帝好像是存在的。他说天文学家的噩梦，因为多数天文学家也不信主，噩梦就是他们辛辛苦苦翻山越岭到最后到山顶上的迎接他们的是一群神学家。我觉得更好改成是基督徒，因为神学家不一定有好的信仰，在基督徒他们早就达到一个结论了，就是上帝创造，而且他们早就知道了。好，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很欢喜的一件事情。整个的宇宙看起来那个结构是太奇妙了。如果说是完全是有一种机遇，像那个我们曾经讲的这个 Yak Norman 他所提出来的这个诺贝尔生物学家 生化学者这个马克思主义，他说一切只是 chance， 只是必然发生的 chance 而已的话，那实在是一个很悲哀的，那又像佛教一样的是缘起性空的，是一切是一个偶然的。那么如果真的说有所谓因果，是我们不知道的缘，缘起我们抓不到的因和果，而不是像我们信靠上帝，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是积极喜悦的，而不是宿命式的。好，我们看到大爆炸让我们非常欢喜的快乐，知道哦，这个宇宙是非常稀奇的，是非常稀奇被上帝所造的，那起码可以有这样的推论。那这个因此 teleological 的 argument， 也就是目的论来证明有上帝呢，是相当的被肯定的啊。最近啊，大家又提出来了。那香港有一位很好的神学家，很有学问，讲的东西写的东西也非常清楚明白哈，关启文关先生哈，他最近写的一些书里面，还有一些文章里面也就提到说，也许任何一个传统论证要证明上帝呢，都不是太容易，但是把他们集合在一起呢，可以是更有力量。就好像两只脚的桌子不太能够支持得很稳固，一只脚就更难了。可是如果有三只脚或四只脚，也许就可以把这个桌面撑得比较稳固一点了。要证明上帝存在，一个理论也许不够完全，多一点呢，也许是好的。我想关先生所讲的这个理论也很不错。那尤其这个目的论呢，现在因为科学的发达，尤其是整个宇宙论和物理学呢，让我们觉得好像是倾向有一个创造主，这是我们很高兴的，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包括基督徒科学家和神学家，可以在这些事上更努力的。那当然了，提出再多这样的证据呢，如果你用佛教的观点来讲，或者你一定要说不信的观点来讲，那你不管它多么不可能，你还是可以说 it happens， 它就发生了。这一点呢，我是觉得这些科学家非常的不理性，就跟我们刚刚讲的 Hume， 他如果要用他那套怀疑的理论用在他自己身上的话，他自己也承认他会发疯的。他说我想我的理论想多了要发疯的时候，我去下一盘棋啊，就活在现实当中。我常常觉得这些哲学家如果牙痛一下是很好的，他们就会回到现实的状况中，哦，牙齿痛，不要讲那么多奇奇怪怪的理论。那这个科学家，不信上帝的科学家坚持哈，要反驳这些证据哈，即使这可能性这么低，如果一起这个整个的宇宙完全就是碰撞机遇来的，虽然那可能性非常低，我看过很多这样统计报告，那简直是跟零简直要相等的，十后面不知道多少零分之一。其实更早的时候这个 Huxley，达尔文的徒孙他就已经讲过了， Aldous Huxley 他就讲到说，进化论哈，如果纯机遇来讲，那可能性是一后面有300万个零分之一，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也不知道这些是怎么算的，我也不知道他们算的对不对，但是从一个非常合理的讲法，就是这个机会太小了。我们有的时候举一些例子，但这些例子比这个我们要说的这个恐怕还要更强烈，对不对？各位，我们不太会相信说这个一个龙卷风卷过一个这个废车厂，哇，一卷就出来一部新车了，因为这些螺丝钉啊怎么就配合在一起了。我们不太相信这样事，事实上我们不相信这样的事情。那如果整个宇宙这样哇一碰出这个宇宙的话，那可能性比龙卷风吹过一个废车厂然后出来一部新车可能性还要低，不知道低到多少。可是不信主人说反正就这样发生了，这是非常不合数学的这个豁然率的，非常不合理性的。但是我们说哎呀，你这样不合理性，在生活中我交一篇报告啊，教授说哎，你这篇怎么写的这么好，你怎么写的，而我就把那个签字往天上一丢，掉下来啪就是这一篇论文了，他一定不会相信嘛。我们说不相信也没办法，反正就是这样子，这不是很荒唐的事呢？可是人如果看到这个宇宙居然不相信有个造物主，那就是我们可以明明的根据圣经说你是在故意的不认识他。当然我们要让他知道，我们只有继续根据上帝的话 来提醒他了。那这个是从目的论来证明有上帝。那传统证明上帝还有一个康德他自己提出来的，就是道德的论证，或者是原善论啊 ，summa bonum， 就是原善，原是一个完整的意思，完美的意思。善呢，什么才叫原善呢？原善的意思就是德和福要合一。什么叫德和福要合一呢？我们总希望人要行善嘛，这就是德嘛。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呢，第一个，人要达到那个完全的德哈，好像很困难。第二个，这个世界上很多的有道德或者好人呢，他的生活遭遇并不好，他可能短命啊，可能这样那样啊，我们觉得这是很不合理的。那这样我们怎么能够给道德做一个稳固的基础呢？而康德就说，那我们就必须要这个设准或者是后设，这个一定有上帝，一定有这个永恒啊，一定有自由。那永恒和自由我们就不去谈它了，一定有上帝，啊，上帝能够保证有德的人最后有福，这叫原善，德和福的结合。那这个理论呢，康德讲的我觉得其实并不好，那有另外一个人讲的更好的，就是 C.S. Lewis 哈，C.S. Lewis 在最近也就是在二十世纪他也提出来了，他就讲到道德律的产生，不可能是人，他觉得一定是有个上帝。那他的理论是怎么样呢？我们下一次再说。愿神赐福大家。
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向我们神的殿。